那这个系列学习呢，我们先从这个武器这个铠甲的这个作用开始。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先从这个宝剑的作用开始。实际咱们再看一下十七节，他说把拯救的恩当作头盔戴上，手里，他说手里也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天主的道理。他说这样就应当立住。那么我们上一周就学了拯救的恩当作头盔戴在头上，那我们今天要学习什么呀？手里拿着圣灵的宝剑。那么我们今天这块的铠甲其实是一个我们唯一在这里边的一个攻击用的一个感觉一个武器。在这里主说我们手里应该拿着什么？宝剑。那他用宝剑这个词很有意思，宝剑这个词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中，它不是一个特别长特别大的那种刀，而且它是一个比较短的。可能我们在电影或者在历史书上看到罗马兵丁带着那个比较短的比较宽的那种剑啊，它就是指的那种剑嘛。实际上它有很多作用，它不只是攻击作用，它也有防身作用。比如说人过来拿东西要打你，这个刀它是很灵活的，也可以防守啊，所以它不只是来打别人用的，它同时也有一些防身这个防身作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宝剑呢，它是一种可能别人会害怕的事情。为什么呀？你看人带着一个，比如带着鞋呀，穿着鞋呀，或者腰带着腰带，可能不觉得那么可怕，但手里拿着宝剑的话，哇，这个很危险了，对不对？所以它在我们读到这个圣灵的宝剑，其实我们应该想到力量啊，因为实际上你想到一个当兵的，他全身带着这个铠甲，然后手里拿着剑，哇，这是一个有非常有力量的一种这个概念。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圣经当中也是看到这个宝剑与天主的话的一个关系是存在的。我们看今天的主题经文，他就是说就是天主的道理，他说这样就应当站立得住。那么所以他说圣灵的宝剑就是天主的道理。那么这个刀啊和话语道理怎么能够放在一块儿？咱们要思考一下。实际上在圣经当中，剑和刀子都经常来形容这个口里出来的话语。比如诗篇六十四篇第三节，他说他们能舌如石块刀，对不对？他说法度言如张弓射箭。他这个什么意思？他形容人说话是伤害别人的，对不对？说话是一个刺激别人的。但是我们看到关于这个天主，他也是这样说，他主用他的言语施行审判的时候，实际上他经常形容主的话语如剑如刀一样。比如在摩西录一章十六节，我们新约的摩西录写的，他形容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是一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站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主形容他的时候，他说右手拿着七个星啊。那这个七个星是谁呀？这个七个星，如果我们按向下文，它就是这个使者，七个教会的使者。上面他说口出两刃的快刀，而且他说面如正午烈日，所以他说耶稣的形象，他说他的口像出一个非常快的一把刀一样，这是形容耶稣基督的话了。再看摩西录十九章十五节，天主他行审判的时候，他也是形容他的话，他说又有快刀从他口中出来，这个是做什么的？这是打败他仇敌的，施行审判的这个快刀。但实际上这个刀是形容什么呀？它是象征他的话语。那么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这种天主的话，天主的道理如 坚如刀一样。比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他说天主之言是活泼的，是有力的，比两刃的剑更快。那这个是说的是什么？他说审判罪人吗？这就不是了，他是指的他自己的信徒说的。他说灵魂骨髓都可以撇开刺入，心怀意念都可查，他都可察观考察。在这里他的意思是天主的话是有力量的，他如一把剑一样，多么快，他说能够把人的灵魂骨髓分开。他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能隐藏的东西，他说心怀意念都能够看得清楚了。他意思是他的话是如刀一样。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这个象征的存在。那么第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宝剑与圣灵的关系。宝剑与圣灵的关系，我们主题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手里也拿着圣灵的宝剑。哎，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就是天主的道理。那他为什么说圣灵的宝剑呢？这个宝剑与圣灵是有什么关系？宝剑是圣灵的宝剑，因此这件铠甲是与圣灵大大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属灵的宝剑与圣灵有什么关系呢？主告诉我们圣灵的宝剑就是天主的道理。那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那天主的道理是什么？如果我们思考天主的道理它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明白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不难以明白圣灵与这个宝剑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这个道理以弗所书已经提到过就是天主给我们保留他真理，其实也是指的天主所有的话语。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是教会因着道理和洗礼的水可以成为圣洁。他说通过耶稣基督的教训，他可以使他的教会变得圣洁。如果我们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这样祷告了，他说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向他天父祷告说，主啊，天主啊，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天主的道理是指的什么？天主所存留的真理啊。那么什么，这个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哇，那这样的话它是指的什么？它是指的主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道理，给我们的真理。那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天主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呢？就在圣经啊。所以我们说实际上他这里说天主的道理，他不只是指的某一个道理，而是指的天主给我们保留的真理。他是指的什么？指的圣经。我们你说那这样子圣灵与这个宝剑的关系呢？首先我们第一知道天主的道理是圣灵默示的。这个默示这个词呢，这意思是圣灵赐给我们的，他是赐给我们的。天主的话圣经是从谁来的呀？他不是人来的，他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我们看一几节经文吧。第一个是关于九约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他说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要受苦难，这是指的九约先知说的。他说有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在先知的心里，然后做什么？告诉他们，证明耶稣基督要受难，后来得荣耀。他们考察灵所指示所指着的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彼得告诉我们，当时先知他的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他在圣经中写的诗篇里边的各种各样预言书、历史书，关于耶稣基督说的那些东西，他都是从哪里来的？是人写的吗？不是。他说他们的心里有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来告诉他们耶稣必怎么样，然后他们才做什么？他们 要思考，要查，哇，这个是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再换一个经文，就是彼得这个约翰，彼得前书 一章啊，我这儿没有没打上，不知道为什么。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你翻一下圣经吧。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这个是很重要的经文。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最要紧的，应当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肆意解说的。圣经说我们在圣经所看见的东西，它记载的这个预言和事实不能随便解释的。为什么呀？咱们看后面，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乎人意的，都是天主的所选的圣人被谁呀？圣灵感动说出来的。那一看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圣经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旧约的预言都是从哪里来的，它其实是圣灵默示给我们的，它是从圣灵来的。那新约圣经也是圣灵引导人做出来的。我们看现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至十五节，咱读一下。圣经说，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们，这是耶稣说的呀，只是你们现在不能担当。他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真理。他说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传他所见的，他所听见的话。他说并且要把将来的事指示你们，他必荣耀我，因为他必将所授予我的指示你们，凡夫所有都是我的，所以说的必将所有授予我的指示你们。这是耶稣亲自给写新约圣经的使徒门徒说的话。他说等到我走了，有一个圣灵他要来啊，这个圣灵是谁？他真理的圣灵，然后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真理，他会把我的事情告诉你了，然后你要写下来，要写下来啊。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很多这种例子，比如像我们自己的这个以弗所书，咱本传书的三章五节，好，这奥妙在以前的时代没有显示给人，现在有圣灵明明的指示他们的，指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我新约的使徒写圣经的人，他们的话都是从哪里来的？他就是圣经赐的，他就是圣经明明指示他们的话语。所以说你说这个圣灵的宝剑，为什么说天主的话是圣灵的宝剑？第一，因为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宝剑，这不是从人来的，这不是人自己造的，这不是我被别人想好了把自己的话写进去的，没有，这每一句都是天主的圣灵赐给人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六章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就是圣灵的宝剑，就圣灵的宝剑。但是不但如此，你说为什么跟圣灵有关系？第一，就是它是圣灵默示给我们，但是第二，只有圣灵能使我们明白天主的道理。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有一本圣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明白圣灵所记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跟圣经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事情是分不开的。我们说我有圣灵没有圣灵是不行的啊，明白吗？我们有圣经没有圣灵是不行的，因为圣灵是告诉我们圣经的话语的。我请大家翻到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二节，他说只有天主用圣灵与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也参透天主的奥妙。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情？如此，除了天主的灵，也无人能知道天主的事情。他这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是没有圣灵，我们不能明白天主从在他话语上告诉我们的这个事实和真理。我们所收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天主的圣灵，教我们能知道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事。好，谁能让我们明白这事呢？只有圣灵能让我们明白。再往下读两节经文，第四节十四节说，唯有属情欲的人不能领会天主圣灵的事，反倒意味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必须人被圣灵感动才可知道。属灵的道理咱们怎么能够体会到？ 怎么能够明白呢？只有一个办法，被圣灵感动。这个也是在我们讲到的时候经常见的话，一个人不理解圣经，不理解救恩，不明白他的罪，不明白他罪所带来的后果，在打开主的话给他分享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的眼睛展开，为什么？圣灵在他心中做工，把他的心里的眼目打开了，他看见，哇，我确实在主面前是个罪人，如果我现在要是去世的话，我要受天主的审判，这是谁能做到的事情？这只是圣灵能做到的事情，这不是人能做的，不是人讲的好才行，或者人的逻辑说得清楚，道理讲的好才可以，没有，这个只有圣灵能做的事情，它能够使我们明白天主的道理，天主的道理是只有圣灵能告诉我们的。这个意思不是非信徒不能明白圣经的字句，或者不能明白圣经的一些道理，而是不能体会圣经主要的意思。你说什么意思？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作家，他是名字叫马克吐温，好像是，就是19世纪的美国的一个作家。他的小说都成为美国这个经典的，其实我们小时候都读他的东西，他的作品。那这个人呢，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老写关于信仰和基督教，但是他自己承认，自己说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信基督，而且他不信这个圣经是主的话。那他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句话，我给大家听一下，然后你们要思考一下。他说这个，他是不信主的啊，他也是就反对基督教圣经的。他说，是我最忧愁的圣经不是不理解的那些圣经这个部分，而是我缺失理解的那些圣经道理。他说，是我心里最忧愁的不是我不能明白的那些地方，但是我最忧愁的而是什么？我能听懂的那些部分。那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想给大家明白的意思是什么？主不是说我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不能理解圣经中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人最起码他能写关于圣经的神学书啊，对不对？他能明白很多逻辑关系，他能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如此，没有圣灵的人仍无法完全理解天主的话语，因为他也不能真正的理解圣经真理的属灵含义，这是最重要的，他不能明白他的属灵含义，尤其是与他自己有关的道理。他也许能够掌握一些圣经的道理，但却没有办法理解背后的属灵的真理，就是改变人的属灵道理啊，就是让人能体会到天主的存在，让他明白到真正的属灵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能理解一些概念，但是他并不能真正的看到圣经的真理。因此，没有天主的灵的人是无法真正的完全掌握天主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如果咱们看我们现在世俗，就是世界最厉害的神学家，估计都是不信主的人，都是没有圣灵的。但是哎呀，他能给你讲，哎，这一节的意思，这节的历史背景如何，哎，这个原文如何，对吧？都能讲出来。但是他看不到的，他在哪里盲目，实在没办法理解的是什么？是这个真理背后属灵道理，他看不出来。在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的哇，能读得特别通，读得特别顺，但是不改变他。因为他看不到他主要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呀？让他知罪，让他看到耶稣基督，让认识天主自己，他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只有圣灵能做到的事情，这只有圣灵能做到的事情。约翰一书2:27，他形容圣灵说恩，他用恩膏这个词儿来形容圣灵。最后，约翰一书2:27，他说你们。从主所得的恩膏，它是指的从主所得的圣灵存在心里，所以不用人教训，凡事 自有这恩膏教训你们。他说有圣灵在你们心，如像恩膏一样，他可以教训你们，这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你们应当按照恩膏所教训你们的，常常在主里面。所以他说圣灵教训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明白如何活到天主里面呢，对不对？如何常常在主里面，如何不离开天主的道理。那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他是体会不到圣灵的真正的意义，对他来说只是个历史书，对不对？那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也是很有意思很有趣的。在下面我们看那个圣灵来的主要原因，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告诉你们，我去必要与你们有益。他说我走了，耶稣说我离开门徒啊，我离开你们其实对你们有益处。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不去啊，保卫师指的圣灵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去了就差遣他来。主的意思是我走了，虽然我不在你身边，但是我走了确实与你们有利，与你们有益。为什么呀？因为你们能活，你们能得到圣灵。这是对他的门徒说的。他说你们可以在我走后得到圣灵。那圣灵怎么样？他既来了，必要叫世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有了心里内心的保卫师，能指示天主的真理来。其实这个是圣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到，那为什么说圣灵的宝剑呢？因为它是圣灵所赐的，但同时也是圣灵给天天在我们打开读经的时候，只有圣灵能给我们打开他的话语，使我们心灵的眼悟明白，其实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只是圣灵能做的，这就是圣灵能做的啊。也许一个不信徒，他能告诉我们所有的圣经故事，他能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他也不能告诉我们这个和他有什么关系，他也不会改变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圣灵，他没有圣灵。那我们最后要考虑如何引用圣灵的宝剑呢？我们应该如何获得圣灵的宝剑？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他说把拯救的恩当作头盔戴上，手里也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天主的道理。他说什么呀？手里，注意这几个字，手里也拿着，对不对？也拿圣灵的宝剑。在学习其他铠甲的时候，就每一次会强调戴上、拿上啊这两个字，对不对？戴上的这个动作，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还是有遵守的责任。那关于宝剑，我们也有听从顺服的责任了。如果我们对属灵铠甲都十分清楚，都了解，我们都知道诚实、仁义、平安的福音、信德、拯救的恩和天主的道理都能保护我们了，我们知道他能如何保护我们的，我们这个很清楚了。那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我们都很清楚，能使我们在世俗和撒旦面前站立得住，并且不失足啊，这个道理我们很都懂了，但我们还是不做诚实的人，不活出天主的仁义来，不因天天思想福音得活得平安，不依赖天主和依靠他的应许和话语，其实这些铠甲和关于铠甲的道理就无用了。因为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我们要拿着宝剑，我们要戴上铠甲，对不对？了解这些道理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自己生活上遵守天主的话，遵守这些道理，戴上这些铠甲，拿上盾牌和宝剑的，这是十分重要的，十分重要的。那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如何引用圣灵的宝剑？那我们知道圣灵的宝剑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灵的宝剑是主的天主的真理、天主的道理、天主的话语，我们不用去解释。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给我们解释好了，圣经的道就是天主的道理，说的那么清楚。那天主的道理我如何引用在圣经当中？我应该如何遵行这个吩咐，要拿好圣天主的道理？这个我是怎么做的？首先，他不是像我们很多基督徒一样，就觉得我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就会得到主的祝福。我去哪儿都塞到包里，觉得主会保佑，一路平安啊！我车里有一本圣经，就不用怕车祸了。这不是一种迷信啊， 这个圣灵的宝剑，天主的道理，它是什么概念？我们怎么是说天主的话语能够在我手上也如刀一样？其实如果我们看到保罗，甚至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非常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四十天在旷野受试炼的时候，他每一次被撒旦试探他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是怎么回答？圣经哪里哪里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主的话怎么怎么样说。他每一次受到试探的时候，他如一个手里拿着宝剑一样，把试探和来引诱他的诱惑他的全部开成段了，就是说跟我没有关系了，来吧。他很有力量。那这是怎么做到的？我要你注意帖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他说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天圣经不是来自这个人的，它是天主做的，天主感动的人做的，与教训、教督责、世人归正、教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注意后面，它是能够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什么呀？成全。后面练达能行怎么样各样的善事。其实在这里说到的十七节说到的成全和行各样善事，和以弗所书六章的戴上铠甲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站立得住的意思，能行各样的善事，这两个事情就是在我们以弗所书十到十八节都说得很清楚了嘛。这也是圣经的作用。那这你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我们必须深信圣经是天主的话，这是第一点。我们必须深信这是主的话语。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不清楚的话，以撒旦世俗来诱惑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地方可逃了，我们没有任何力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天主的能力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天主的道理在哪里。我们必须第一深信圣经就是天主的话。我特别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为什么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不住地感谢天主，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天主的道理。你注意他说天主的道理和我们这个主题经文是一样的。他说就灵受了，不以为是什么呀？世人的道理，以为是天主的道理。这道理实在是天主的道理，常在你们信主人心中发动。他意思是什么？你们听见我们说的话，我们打开圣经给你们分享的时候，你们不但接受了，但是接受了为谁？天主的道理，而不是人的道理。保罗在说，如果我们要效法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我们必须深信我们打开的这本书就是天主的话，而不是人的道理。不是一种好哲学，不是一种好教训，它就是从天上下来的圣灵漠视的天主的话语，没有其他的办法。就跟这个诗篇十八篇三十节，这些诗篇的人说，天主的道是完全的，主的言语是精纯的，凡依靠他的，他必护卫如盾牌。他怎么可以这样说？他可以如何在天主在圣经中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天主的道是完全的，他没有什么缺陷的，他知道他所需要的都在那本书里边，我可以随时打开看。我到遇到磨难的日子，我不用怕，我不用担心，是主没有给我好的这个逃避之路，也没有知道我如何去行。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天主的话是完全的，我相信帖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说的，能使人完成完全，一切能叫我也能叫我行各样的各样善事。不但要深信天这个话是天主的，我们要常常阅读、背书和思念主的话语。好，我们可以心里承认，哇，这本书是天主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真信我唯一能够有属灵力量的办法，就是拿住这本书，熟悉这本书，读这本书，依靠这本书，实际上它这层道理是没有用的。 深信天主的话，圣经就是天主的话，相信圣经是天主来的，自然结果就是常常阅读北属和四年主的话语，这就是它自然结果。我要给您读几个关于这个我们与圣经的关系的一些经文，请大家看一下读一下。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他咱们读一下诗篇一到四一第一篇一到三节，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登罪人的道途，不坐先慢人的座位，专习阅主的律法，昼夜思想，这等人便有福，必像树木栽在水水旁，临时结果也不枯干，所做的事。好，什么样的人能够得的算是有福的人？在这个属灵的境界里边，在这个天主的火这个天国里边，谁什么人是有福的呀？他就是习阅主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种人才是有福的。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从恶人的计谋，对，我们不应该效法他们，我们不应该等罪人的道途，我们应该不应该和他们有同一些盼望和愿望，和走的一样的路径，这个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走先门人的座位，但是光不做这些是不够的。你看他后面做什么？专习阅主的律法，昼夜思想，这等人便有福。我们不是靠我们不做只能够得福，我们必须靠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与天主话语的关系来蒙福，这是十分重要的。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应当昼夜思想，他唯能谨守遵行，凡记在书上命令你们，若这样便得道路相同，凡事顺利。他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语，真的一切都靠他，常常阅读背熟他的话语，思念他的话语，实际上主会给我们打开属灵的门，让我们知道确实我们是在他在通过他交往的时候能够达到这种非常奇妙的来往，也是蒙福的人。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他主的言语是我祖先的明灯，是我 路上的光亮。这句话就形容我们应该有的关于圣经的态度。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态度，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拿起圣灵的宝剑。我们也许带上别的铠甲了，但圣经的宝剑我们还留在家里。我们上战我们上战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武器还不在身上，那这个会有多么的愚蠢，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与撒旦魔鬼世俗做争斗，但是连天主的话我们都不熟悉，那我们还在欺骗自己。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也是应该我们有的一种思想，就是说主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那是靠天主口里出来的一切话。我让你注意他这里说的最后一句话，天主口里出来的什么？一切话，一切话。这本书没有我不需要的东西，我都需要。他口里出来的一切话，主是给我们，他赐给我们这本圣经，为了使我们成全，为了使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为使我们能够立住。好，所以说我们必须深信他是天主的话。第二，我们必须常常思念阅读背熟。第三，我们要常常遵守天主的话。你说你在那儿天天思想，昼夜思想，你天天读主的话，但是你没有遵守他的心，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也没有意思，也没有任何益处。你在那里读主的话语，你渴慕的，你这个渴慕主的这种这个关系，应该同时愿意什么？顺服主的话语。主的意思是你不要做这些事情，你要爱我，你要爱人如己，你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呀？我们一下子应该顺服了，这是主说的话了，这是天主借着圣灵给我的一句话，那我就接受了嘛，那我就接受了。这就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十七节说的道理。主啊，我说谨守你的言语，这是我的本分。 这是我的本分。其实说白了，这是我们先今天坐在这每个人信主的人的本分，就是什么？谨守主的言语。我没有比这个再重要的本分啊！你说我忠心自己的妻子不重要吗？重要。但是我如果不谨守主的言语，我忠心我的妻子不会很长啊！我要爱妻子吗？要爱妻子，这个本分重要吗？我要顾家，哎，这个都很重要吗？但没有一个比遵守天主的言语重要，没有比这个本分再大的本分，这是最大的。如果这个做好，我告诉你，其他的就会很顺了。如果我遵守他的言语，实际上我爱妻子如爱自己就不成问题了，我顾好自己的家庭就不成问题了，这些其他的次要的东西就不会成问题。但是经常我们是烦着来，我先要干那个，后要干那个，我以后考虑主的事情吧，这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这是我们主要的本分。好，约翰一书二章三至五节告诉我们遵守主的诫命有多么的重要。你说遵守诫命，这是个旧约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是新约，我们是恩典时代，对不对？我们这个跟诫命律法没关系了。牧师你想多了，那我给你找一个约翰一个新约经文你看一下。我们若遵守他的什么呀？诫命，就可以晓得是认识他的。我们唯一办法能够显明我们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就是效法他的诫命。若有人说我是认识他的，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言，他在欺骗自己，心中没有真理。如果你在这儿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你不按主的话语过日子，你在欺骗自己。这句话虽然很特别难听，但是这个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圣灵借着约翰先知说的。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便是说谎言，心中没有真理。人若遵守他的道，爱天主的爱，在他的心里是完全。从此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从哪里知道啊？就是从遵守命令知道。就从遵守命令知道。好，那你说呀，我如何能够抵挡撒旦？如何在我生活当中能得到属灵的这个能力呢？唯一办法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我们要深信他是主的话语，我们要常常思念，但是我们必须遵守他的道，不仅自己遵守。圣经告诉我，生命记六章七节，你当亲近教训你的子，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睡卧行起，常以此为训语。好，主的意思说，不但自己遵守，我们也有什么本分呀？教训自己的人，自己的孩子遵守，也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呀。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想问问大家，这个责任是交给谁的呀？他是交给孩子的父母啊。孩子光一周一次来听道，足够让他做好人嘛？做将来信主啊，做好基督徒吗？不够啊。他需要什么呀？他需要无论在家里坐着，在外面行走的，卧室睡在床上的，或者已经行起的，常常训语。他需要什么样的父母？他需要一个无论如何 无论 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一直在教导他的孩子天主的诫命，天主的话语。那这样才培养好孩子呀。这责任不是牧师的，也不是教会的，这是父母的。他说也当勤进教训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如果我们往后退几步再思考，好，这个属灵铠甲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天主的道理，它有多么的重要。实际上我们带上别的都没有宝剑，咱们是白上战场的。你过来撒旦世俗的仇敌，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咱们站立不住的。但如果我们铠甲穿上了，手里拿着藤牌，拿着宝剑的，无论如何 磨难日子来到，我们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不但能够站立得稳，还能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不用逃跑，我们不用担心环境如何，我们在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环境中都能做出天主的旨意来。但是这个必须像我们今天说的一样，拿好圣灵的宝剑，就是天主的道理。你可以听说啊，我赞同你的意见，牧师，但是你不伸手拿，不常常阅读、思考、背书，再说遵行，你赞同，你同意，也是虚空的，因为它不会有任何的果效。